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
但是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让我们直面哀伤，辅导关怀在哀伤之中的人。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哀伤辅导。
亲爱的良友圣经的同学们，大家平安，我是梁晓。那在今天第九集哀伤辅导课程里面，我来继续帮助大家如何面对丧亲者，以及在面对丧亲者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的回应方式。往往我会比较建议说，当你想要安慰丧亲者时，尽量用一些询问情绪的问句，首先来建立关系，以致更好的进入他们的心。比如说我会这样告诉他们，我觉得现在你的哭泣和刚才不太一样，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内心里头发生了什么吗？这个是一个问句的形式，去探问引导对方内在的感觉的。又或者是当对方跟你倾诉一些他心里面的痛苦，你也可以这样子反应。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说，你心里真的很不容易，能告诉我那种不容易的感觉吗？面对丧亲者，探问心情，探问情绪，远远比讲道理讨论解决方式更有利于他心灵的复原。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告诉我的受助对象，你可以脆弱的，但脆弱不等于失败啊。当你感觉到脆弱时，给我一个机会和你一起去发现和感受他留给你的爱，可以吗？在我们服侍丧亲者时，敞开心房去接受对方任何的反应，是助人者一个很重要的素质。或许从你自己的观点来看，那个人的反应不是非常的妥当，甚至可能有一些激烈，但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你不是他，你不是他，所以你不是唯一能完全了解他的人。接受那个人处理哀伤的方式，尽量让他知道，他任何的反应，哪怕是激烈的，哪怕是愤怒、仇恨的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我曾经关心过一个因罹患癌症逝世的3岁婴儿的母亲，他在孩子离开后感到莫名的生气。我曾在辅导的过程说过这样的话，你的宝宝受了好多好多的苦，而你却什么都做不了，一定感到很无助，是这样吗？有时候想到过去，觉得愤怒和不公平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听到我的这一句回应吗？其实在我们关心丧亲者时，无可避免能敏感到对方一些内在的愤怒，或者是感觉到委屈、冤屈的部分。那怎么样去处理，或怎么样去回应他内在这一个部分呢？你也可以这样说，比如你失去了心爱的女儿，你要承担那么多的事情而感到挫折是正常的。我可以想象现在要表达你的愤怒和无助是困难的，我能够明白你不想要伤害别人或是增添别人的负担，对不对？但如果你内心感觉到生气，也不会影响到我对你的看法。你们有没有听到刚刚我所说的这一些示范，其实都是用一个比较接纳的态度去反映他内在这些不满啊、愤怒啊、冤屈啊、感觉到不公平的心情，但是却带给了丧亲者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以至于他觉得你是可信的，你是不会批判他有这种激烈和负面的情绪的。对于关怀和辅导丧亲者，我们是需要非常多的同理。那如果能够保持每周一次的见面，每次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这样子的时长是比较好的安排，尤其在丧亲者刚遭遇丧亲事件的头3到6个月，提供家访式的辅导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我常常会这样鼓励丧亲者，虽然死者已经不能再回来，但他一直都在，在我们的心里头。当我们想念他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手贴到这里来就可以了。这里来就是我们的心脏这个地方，他就在这里。这个话术我觉得很让人感动，而且我过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蛮多的丧亲者会因此而跟我一样感动。那当然，我说这句话的同时，我也会配以相应的动作，将自己的手贴在心房以作示范。在那一刻，我所陪伴的丧亲者也就住进了我的心房，看到这些在失丧痛苦中的人如何在挣扎和坚韧中走过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们的生命也激励着我。那接下来我会和大家分享我做针对丧亲者的哀伤辅导里应当遵循的原则与程序。哀伤辅导是有一定的原则和程序的。原则一，协助丧亲者体认失落。协助丧亲者体认失落，这个是哀伤治疗专家 William Wooden 博士所提出来的哀伤辅导的原则。我们来看看理论是怎么样的吧。他说，协助丧亲者体认失落，是因为任何人如果失去身边重要的人，即使我们预知到有这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但在感受层面仍然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的。因为第一个哀悼任务就是要完全体认失落实际已经发生，这也是过去我们的课程里面提到过的，这个人已经死并且不再回来，是我们在第一个哀悼里面从感受层面必须去体认和接受的部分。那尽管完成这个任务需要一段的时间，而且过程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怎么样帮助一个人体认失落呢？过去我们也有讲过，就是要帮助他，鼓励他谈论失落。我会这样说，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死亡在哪里发生的？如何发生的？是谁告诉你的？听见这个消息时，你人在哪里呢？葬礼是怎么举行的？大家怎么谈论这件事？那所有这一类的问题，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一类的问题，都是有助于讨论有关死亡的种种情境的发问。许多人都是需要在心里一再的仔细检阅有关死亡的事件，才能真正接受死亡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也可以询问当事人是否参与葬礼或探访墓地，问他在参与葬礼以及扫墓的时候的一些感觉，并且引导他对这个经验的看法和感受，有机会说出来。在我们过去课程也有讲过说，纪念死者的仪式都是有助于帮助丧亲者接受失落事实的。所以我们在关心他们的时候，去问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协助第一项的哀悼任务的催化。那探访墓地啊，探访存有骨灰或遗物的地方，也能使人体认失落的事实。在恰当的时机，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丧亲者的允许，陪同前往也是很好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丧亲者探索对这类纪念或缅怀活动的看法和感受。如果对方没有去过，或如果他不敢去，你可以询问他们对探访墓地的想象， 比如我就会这样子问，我会这样子问他们说，你过去有没有曾想象过自己去爸爸的坟头的情景？啊，如果对方回答说，我没有啊，没有想象过，不敢想，那我可能会首先同理，对，我觉得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允许自己想象那样子令人害怕的情景。但是今天如果有一个机会，你想到那个情景是怎么样的呢？或者我也会这样问他们，如果现在我们来想象自己去殡仪馆参加那一场我们错过的葬礼，你觉得那个画面会是怎么样的呢？重点不是这一个询问，重点是当你问了以后，引导和帮助他探索在他的想象里面他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呢？因为哀伤辅导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帮助丧亲者界定并经验情绪，帮助丧亲者减缓痛苦，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从事哀伤辅导的工作的重点之一。那生者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情绪，我们过去也有知道说他们可能有愤怒，每一个愤怒的底下其实有更深层的脆弱无助的情绪，也许是伤心，也许是害怕，也许是无助。绝大多数的丧亲者都曾经感受过非常强烈的愤怒，但却少有人会把愤怒转向死者本人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就不应该生死者的气。因此这些的愤怒积压在内心，就缺乏了可以指向的对象。那愤怒的心情到哪里了？它会凭空消失吗？不会的。当愤怒的情绪没有办法指向死者，它就有可能射向其他的家人，有的人可能会投向医生、家人，或者是他所信的上帝。如果不直接针对逝者或转移至其他人，愤怒也不会凭空消失的。如果愤怒不直接针对逝者或转移到其他人身上，他就变退而求其次，以一种自我攻击的方法呈现出来。我过去在一些极端的临床实务经验当中看到，就是这种内设化的愤怒可能导致人自我审判、自我攻击，觉得自己是不好的、没有价值的，他们可能会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产生一些自杀的意念，甚至就付诸行动。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回到临床实务里，就是一个很专业的范畴，叫做自杀评估。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问来评估丧亲者是否有自杀的意念。比如说，所以其实当你说到这些痛苦的经验，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当你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伤害自己？你们知道吗？在我个人的观察里哦，有一些的丧亲者自杀意图可能是渴望和那一位他所爱的死者有重逢的机会，他们想要重聚的渴望。但有另外的情况，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是因为太过伤痛，然后这种内设化的愤怒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极深的羞耻以至于他们觉得，还有就是那种极深的羞耻引致他们有自杀的意图。那我们该如何协助当事人触碰这个痛苦、这个愤怒的部分呢？如果直接询问丧亲者，你是不是对他的死觉得生气，往往效果都不算是太好。当事人可能会说，怎么可能，他并不是有意的啊，他是死于突发性的心脏病啊，死亡根本不是他想要的，我怎么可能对他生气呢？那这里我就分享一下哀伤治疗专家 William Wooden 博士建议我们帮助丧亲者处理愤怒时可以这样问。他说，你可以先问你怀念他些什么，你怀念死者一些什么， 那通常当当事人听到这个问题，他就会举出一连串的事情啊，然后在这个分享当中就引发了很多哀痛的感觉，你就帮助他整理这些的痛苦的经历。过一会儿当他分享的比较透了以后，他通透了这种的感受和整个痛苦的历程以后，你再问他，你不怀念的是一些什么呢？你不怀念死者的是一些什么呢？这个问句是有助于丧亲者接触愤怒的情绪的，帮助当事人接触和表达愤怒不代表伤害逝者。可是往往我们就可能觉得不应该对死者有愤怒的心情，以至于可能冒犯了对方。可是感受是真实的呀，感受它不会凭空消失。我们对死者有愤怒的情绪不意味着排除掉对他们的正面情绪，而是帮助他们对逝者的正面和负面情感找到一种更好的平衡。梁晓我个人在临床工作中也会这样反映丧亲者的愤怒，类似一些情境我会这样说：所以当你说到爸爸过去经常打麻将而没有好好照顾这个家，其实你对他有一些失望的，是这样吗？或者我会这样反应愤怒：当你说你的先生没有任何交代就走了，留下你和孩子，那种感觉是有些不公平的，对吗？失望、不公平，这些都是很好的反应情绪的字眼，去贴近丧亲者内在的愤怒。那一些早年经验遭遇父母肢体虐待、精神虐待的丧亲者，对逝者负面情绪、正面情绪呈现一个高比例的冲突，而这些强烈的负面情绪会增加他们在哀伤调试上产生困难。那纵然我们知道平衡正面和负面情感很重要，但如果在负面情绪中引导发觉有可能存在很少很少比例的正面情绪，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如果过早提出，很可能让丧亲者觉得不被理解，因此我建议这类在丧亲的疗愈过程因着早年高冲突关系引起的困难性哀伤的个案，不妨转介给专业的治疗师进行专业的介入和处理。第二种很难处理的情绪叫做愧疚。有许多事情可能会在失落后引起愧疚感的，比如说生者觉得没有提供较好的医疗照顾，比如说不该答应去做手术，或者是没有及早的请教医生，没有送对医院等等。失去子女的母亲比较容易受到愧疚感的伤害，父亲其实也是一样，尤其是认为自己不能帮助小孩免于被伤害或死亡的父母。有些时候这些愧疚感是非理性的，那 William Wooden 博士在他的书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他说可以借由一些现实感测验的问题来帮助当事人克服这种非理性的愧疚感。好，举例子，如果丧亲者说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够，我们可以问你曾经做了些什么呢？他会说我做了这些，我做了那些。然后我们可以再问，那你还做了什么呢？然后他可能又回应一些的他曾经为死者所付出的东西，在对方分享的过程当中给予一些的肯定，所以我听到了在那个过程里面你付出了很多，而且你一方面很担心对方，二方面也不想要增添他的负担，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也把自己的需要放在一边，我看到其实你很努力。在分享同时肯定他所做的，接着他在分享更多他所做的事情的过程里面，他可能就会慢慢看到自己已经做到一些当时能够做到的事情了。这个是处理丧亲者非理性愧疚的一个很好的现实感测验的问法和处理的手段。 不过也有一些丧亲者的愧疚是有事实根据的。那么这类的情况也是比较难处理的，我就会比较建议说还是转介到专业的治疗师那里。那这里梁晓也分享一下一个我处理的类似个案。那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失去弟弟的女士，因为她自己在弟弟罹患重度抑郁症期间没有提供最好的照顾给亲人，给她的弟弟，所以她就是处在一个真的有根有据的一个现实的愧疚，现实当中有根有据的愧疚里面。所以在处理她的愧疚的时候，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那种追悔莫及的心情啊，那种她觉得亏负了死者的心情，哪怕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给她很多的肯定和同理，但是也没有说她能够全然和解，就和自己的措施和解。所以我自己个人很鼓励这类似的个案可以参加一些丧亲者的团体治疗。往往这种的成长团体会组织一些拥有类似背景的朋友，形成彼此的支持，然后心理咨询师会运用心理学团体动力，帮助丧亲者们成为彼此疗愈的重要力量。作为一名专业的治疗师，哀伤辅导不应当仅仅止于鼓励丧亲者表达情绪，重要的是透过与你的治疗关系去经验这种的痛苦、愤怒、焦虑、失落、恐惧、哀伤等等不同的感觉。其实你能够带给丧亲者有效帮助的程度，与治疗师与助人者对情绪的承载能力息息相关。我们在评估和检定不同种类的情绪的同时，也设定每次会谈的焦点，并要在丧亲者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状态，才可以在他们的心灵议题上帮助他们了解和感觉到所发生之事。我很想告诉大家，其实我在聊身心学院特辑节目对哀伤辅导的分享只是一个入门课程，今天所分享的一些原则里面的一些很细致的技巧的处理，一些话术，一些的示范，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心理学的海洋里面是非常的庞大的，在临床实务当中有非常细致精致的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学习这一些对情绪介入的理论和技术，我盼望你们能够有机会参与一些专门的心理实务训练，接受实务技能的装备。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专业学习道路，但是是非常必要和值得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再来，我们分享一下哀伤辅导的原则三，帮助丧亲者在失去逝者的情况中活下去。这个原则是指借由加强丧亲者在没有逝者陪伴下的生活能力以及独立做决定，来协助他适应失落。例如说失去配偶的丧偶者，我们可以帮助他有效的去调试，学习一些生存的技巧，提升问题解决的能力， 正式的去担负从前由侍者在家中扮演的角色的那个功能。好，这里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鼓励心境有所失落的丧亲者做任何改变生活的重大性决定。重大性的决定在此时，在丧亲后不要轻易说出来，比如说告诫他们马上搬家或者是他们想要立马改行，立马换工作，这些的决定要慎重。如果是失去配偶或孩子，我们尤其不能鼓励他们再找一个或者是领养一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在人极为哀痛的时刻，很难有清楚的判断力，并且我们在失去这个极大的失落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些不良的适应的行为。而当我们轻易改变了一些的环境，是进一步造成适应的困难。我们能够了解说，面对剧烈的疼痛时，人有逃避痛苦的天然的倾向。我也有听过很多很多的案例，就是丧偶的女士在丈夫死后就马上搬家他们以为这样会不用困于思念先生的痛苦里面，然后不用被这种无尽的痛苦折磨，可以更好照顾孩子。但是我也有听过这类的个案，因为搬离熟悉的环境，搬离那个可以给他们主要支持力量的地方，在新的住处，自己和孩子缺乏支持，然后产生很多适应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非常小心谨慎，至少要提醒丧亲者，改变不一定是不可以，我们不是在说不可以改变，但不要仅仅为减轻痛苦而轻易做出一个决定。那今天的课程讲了前三个重要的哀伤辅导原则，在下一节的课程里面我会继续分享哀伤的辅导原则。下一期课程我们再见。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远远永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
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
哦，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